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如果把耶稣基督赶鬼医病的神迹当作神话传说来讲，并且添油加醋地进行细节的描述，相信一定会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而大受欢迎，并在各个国家和不同的族群中广泛流传。毕竟人世间所有的神话故事都是人对公义彰显、善恶有报和困境中如有神助的理想投射。人活一世，谁都会有软弱无助、遭遇患难和生死存亡的时刻。如果在人不能的地方有外力介入、有神相助，谁会不愿意呢？比如说人生了病，神让他好，病就没了。甚至人死了，神一发话，人又活过来了，那该多好啊。还有人在饥饿中，若有神赐下食物，人在灾祸中，若有神出手搭救，人若被鬼附了，神就发命令赶出污鬼。人间无病无灾无祸，能活在这样的世界该有多好。你别说，这种奇思妙想还真的有。因为有不少人都认为，如果真有神，就应该是不管哪里出了问题，神就该及时出现，所有的天灾人祸都应该被及时拦阻，所有的疾病都该消灭在萌芽状态，所有想死的人都死不了。但如果神就是这样按照人想象的来管理这个世界，那人会把神当神吗？当然不会。人只会把神当作可以招之即来、呼之即去、随意使唤的仆人。福音书中的记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传道三年，他变水为酒，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制服鬼魔，医治疾病，叫死人复活。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，但结果那些曾被他医治过、曾亲眼目睹神迹发生的人，最终还是主张要把他钉十字架。并且今天类似的神迹在信耶稣的人身上仍然会发生，但仍有不少人病得医治就忘记神，走出困境就远离神。人心是怎样邪恶，无视神的存在，人自己也不知道。说到底，人若不认自己的罪，若不向神悔改，就算信了主，也是把神当偶像，或者跟神做交易。问题解决了就信，问题不解决就不信。但在这个因罪而产生各种问题的世界里，信神得救，并不是为了在今生能永远活着，而是能永远活在永恒的天国。这的确只能是神迹，只能是神的大能所能成就的事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 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章1到2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马可福音的1章1节，它是全书的导言，开门见山的就点出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福音的起头。这卷福音书主要是针对罗马的外邦人所写的，当地人信奉多神，所以马可呢要让读者认识到耶稣才是神独一的儿子，是神真正的儿子。马可福音1章2到8节就讲述了施洗约翰的到来，他是充当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要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主的路。马可福音1章9到13节就记载了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，简单讲述了耶稣公开传道前的一些的准备。主耶稣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，是要表明他愿意遵守神一切公义的律例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在差派约翰借着悔改的洗礼预备基督的道路中，神的公义和智慧就显明了。神要施洗约翰看到有一位在受洗时领受圣灵的人，那个人要用圣灵为众人施洗。当约翰看见的时候，他就证明这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人就是要用圣灵为人来施洗的。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。在旷野，耶稣受到撒旦的试探，耶稣他运用神的话语就抵挡了撒旦的诱惑，并且得胜。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就讲述了耶稣来到加利利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。耶稣的话语能给人带来自由、公义和盼望，这就是福音的果效。好，马可福音的1章16到20节就讲述了耶稣呼召四个渔夫来作为门徒。我们常常以为耶稣的门徒一遇见耶稣就便成为有信心的伟人了，但其实并非如此，信心呢是需要逐步成长的。耶稣明显的不止一次的呼召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来去跟从他。好，马可福音的1章21到22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去教训人，众人对他的教训就很稀奇，因为主耶稣他的话语中带有权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1章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可福音的1章23到28节经文记载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污鬼将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！他用权柄吩咐污鬼，连污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好，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属灵方面的，唯有神才能够管辖灵界，掌管污鬼。许多的历史证据就显示，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，魔鬼的作为都很猖獗。污鬼是邪灵，受撒旦统治，引诱人犯罪。污鬼不是撒旦所造的，因为神才是万物的创造者。污鬼他是堕落的天使，加入了撒旦背叛神的行列。虽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撒旦，但是污鬼能够使人聋哑、瞎眼，甚至是精神错乱。 然而乌鬼一遇到耶稣便能力尽失，神限制着乌鬼所能够做的事情，如果没有神的允许，乌鬼就什么都做不了。耶稣在地上的日子，神容许乌鬼活跃猖獗，只是要显出耶稣胜过乌鬼的能力和权威。乌鬼遇到耶稣，他就立刻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圣者。马可就把这件事记载在福音书上，建立了主耶稣他的形象，表明地底下的灵也认识耶稣是弥赛亚。许多心理学家都反对用鬼附来解释精神病，虽然在历史上很多精神病人被错误诊断为被鬼附，但是经文这里所说的人显然是被鬼所控制的。马可记录了很多主耶稣赶鬼的事迹，就突出了耶稣跟邪恶势力来对抗，为要说明耶稣胜过了乌鬼。主耶稣他不需要繁琐的驱魔仪式，单靠说话就已经能够把乌鬼给赶出去了。马可福音的记载和马太福音不同，马可福音省略了很多的枝节的问题，一开始在第一章他就叙述了主耶稣的传道事工。那么现在马可就带我们看下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呢很显然是发生在同一天的下午的。马可福音的一章29-31节经文记载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。耶稣近前来，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好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这个事件。每个福音书的作者都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去记录，突出不同的细节。在马太福音书中，耶稣摸了妇人的手；在马可福音书中，耶稣扶他起来；在路加福音里，耶稣向热病说话，那热病就离开了他。三段记载其实没有矛盾，三位作者就强调了不同的细节，以凸显出主耶稣他某方面的属性。那么接下来的神迹仍然是主耶稣在同一天所行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天傍晚发生了什么事。马可福音的1:32经文记载，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。英文钦定版圣经把鬼附翻译成鬼魔，魔鬼只有一个，就是撒旦，鬼魔却有很多，后边我们就会看到了。好，马可福音的1:33-34经文记载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马可让我们注意到，主耶稣虽然医治了许多人，但是记录下来的只是几个少数的事件。主耶稣医治了好几百人，但是这里只记录了几件，让我们来去知道。我们也注意到鬼他是认识主耶稣的，这很有意思，鬼也知道也相信主耶稣是谁。当然这些人还没有得救，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神，不肯悔罪归向主耶稣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主耶稣忙了一整天，经过了让主耶稣精疲力竭的安息日之后，你可能会认为主耶稣他要睡一觉，甚至到第二天早上还爬不起来吧。但是我们却看到马可福音的1:35经文却记载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主耶稣一大早他就起来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主耶稣他的权柄是来自于天父，他要从父神那里来汲取力量，所以时常一个人就退到旷野或者是山上跟天父来交通。那么这让我想到了我们自己，要找时间祷告并不容易，然而祈求祷告是我们和神之间重要的联系。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 远离人群，单独的跟神去交谈。其实有时这需要起很早，但也是值得的。马可福音的1章36到39节经文记载，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，传道赶鬼。好，你看，这才是福音的开始。主耶稣借着教导，让他们来预备好可以领受救恩，那就是马可福音的1章15节所记载的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自觉悔罪归向主，并接受福音，这个才是得救的开端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他的教训是要教导人悔罪相信福音，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才能够拯救人。你只有真正接受这个救恩，并且靠主忍耐到底，才能够真正得救。好，请注意，主耶稣在加利利全地传道赶鬼。耶稣在地上3年来传道，走遍了整个加利利地区。我们又看到这段期间，魔鬼也展现出了他自己的力量。圣经历史记载了3个特别的时期，一个是在摩西的时代，一个是在以利亚的时代，然后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期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见证马可福音的1章的最后的一个神迹，这是关于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。那么根据利未记的记载，麻风病并不是无药可医，但是可以致命。这是一种让人很痛苦的疾病，不但是让人手脚变形、身体残缺，那么更让人跟社会来去隔绝。马可福音1章40到41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好，这个神迹具有心理层面的意义，人是不会主动的去触碰长大麻风的人的。这个人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被人碰过了，更不用说让任何人去触摸他。我可以想象，他的家人拿食物和水给他的时候，要放在一个地方，随即离开。麻风病人要等家人走了，他才能出去拿东西。他也许可以向家人挥挥手，但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儿，不能够拥抱他们，去触摸他们。但现在主却摸他，并且洁净了他。马可福音1章42到44节经文记载，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严地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大麻风病人需要借着摩西的律法的仪式才可以得洁净，我们的主他没有违背摩西律法。好，马可福音的1章45节经文记载，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，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。如果你要传播一件事，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媒体传出去。把事情传开的意思，就好像在森林里边放一把火一样，火会蔓延出去。经文中的这个人不但是没有保持沉默，反而是到处把麻风病得医治的消息给传开，他没有顺从我们的主。曾经有一位牧师讲道，他说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，是有关这节经文的。当时他正在讲马可福音的这一段，他说，主耶稣要这个人什么话都不说，但是他却到处去传开了。那么相反的，主耶稣要我们到处去传扬他的福音，我们却闭口不说。我觉得这位牧师讲得太好了。我要说的就是，这个被洁净的大麻风病人与我们今天的不顺服相比，他并没有那么糟。因为神要我们去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却不敢说。 麻风病得医治的消息被大肆宣传之后，我们的主耶稣就只好离开加百农一阵子了。马可福音的第二章是充满行动的一章，是第一章的延续。原文用一个很神奇的字眼接下来，就把这两章经文给接连起来。马可经常用接下来这个字，这个小小的字呢，就好像水泥一样的把经文给紧紧的扣在一块儿。接下来这个词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和后面的行动就都连在一块儿了。马可福音的二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主耶稣就进入了加百农。前边我们已经提过，主耶稣将福音事工的基地从家乡拿撒勒就搬到加百农来。我认为主耶稣在地上的三年传道事工都是以加百农为基地的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必须退到旷野，因为被主所治好的那个大麻风的病人，他并没有依照主的指示，反而是出去到处讲。于是呢，就来了一大堆的群众，就使得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够做他要做的事。原因之一就是主耶稣不是要做魔术师行异能的人，主耶稣不要人为他去贴标签，主耶稣不要人到处传他能行的神迹，因为主耶稣他有属灵的使命，主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个得医治的麻风病人这种公开宣传，是会把听众的注意力转向神迹本身，而不是专注在神的道，那么这对福音有妨碍作用。我必须要很坦白很率直地告诉你，我之所以那么公开地反对那些强调医治、说方言或者是类似事情的讲道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这个时代，神仍然能够保有这些恩赐，但是过分强调这些而忽略福音本身，这是本末倒置的。有些传道人会传讲福音，但是也强调医治。那么，大家去参加他的聚会，是想要听到福音得救呢？还是要被医治呢？或者是纯粹感受其他情绪上的体验呢？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。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传福音。从马可福音我们看到，因为这个大麻风病人一时的情绪，就迫使主耶稣要离开加百农，过一阵子他才回来。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人们听见他在房子里。原文是有特定的房子的意思，在第一章经文提到的房子是西门和安德烈的家，所以大家知道主耶稣回到了加百农，来到西门彼得的房子里。主耶稣他的服事就是传讲神的话，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服事的重点。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神的话上头，强调的是神的话语的纯全和无误。我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对你的话更有信心。我看过神的话在人的心里和生活中来动工，神的话也影响了我，因此我应该更有信心才对。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怀疑神的话对人的心和生命有多大影响。我承认我的信心不够。一定要记得以赛亚书的55章第11节，经文说绝不突然返回。看到主对他们传讲神的话，我就兴奋起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另外的一组人身上，他们有5个人正往加百农的路上赶过来。马可福音2章3到4节经文记载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4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好，这5人的小组，其中一个是病人，他瘫痪了，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到主耶稣那里去的， 因为他躺在褥子上。那么其他的四个人，每个人就负责抬褥子的一个角，他们就赶来了。门口窗户都是挤满了人，他们根本就挤不进去。今天教会呢有好多委员会，教会牧师要靠这些委员会来做事。大型教会的施工大多是通过会议组织来决定的。有人说，委员会不过是由一些爱写会议记录、爱浪费时间的人所组成的。那么又有人说了，委员会的成员每个都不做事，他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却决定一些做事的办法。委员会就真是这样吗？假设经文所记载的这五个人组成委员会，那么首先组成的就是管门委员会。其中一个人走到大门去看一看，回来说啊进不了门，然后呢他们就改组成窗户委员会，再去看一看，回来又说啊窗户也进不去。那么后来他们就成立了屋顶委员会，查看完之后就回来报告说，我们应该可以把它从屋顶上给坠下去。所以呢，如果成立了足够的委员会，总有一个行得通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信心的重要性，我们要时刻对主有信心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人喜欢听神话故事，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心底的某种愿望和现实中所达不到的理想。但圣经不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，而是真真实实神的话。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都是神的作为，为的是要叫人相信他。包括今天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，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，也都是神的作为，也都是神迹。但神迹的意义不在于满足人的好奇心，也不在于满足人今生的需要，而是罪得赦免，获得永生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。